课堂听 class.com。第二个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课堂上建立的第二个东西呢，就建立同义词库哈。为什么要建立同义词库呢？坦白讲，同义词呢是我们在生活中应用最多的，建立同义词库哈。为什么说要建立同义词库？原因很简单，第一个，同义词如果你用错了，对不对？后果将会不堪设想，看起来非常的恐怖哈。如果你呢，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了，像我们经常要举这个单词，你就应该知道叫做 new 的，对不对？这单词到底是叫什么含义啊？还记得吗？它表示全裸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你说我在家里光着膀子，对不对？站在那里很凉快，跟你同学打电话说，哎，我在 new 的，对不对？对方会觉得你很恶心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单词用错了，就会产生很神奇的效果哈。说实话呢，咱们知道，这个不止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子，老外也经常在学汉语的时候，那么同义词搞不清楚。老外呢，经常搞不清楚钢和铁。你知道，他说呢，告诉别人说，请把门外的铁门打开，哈。那么有时候就可以把它说成这个门打开，哈，听起来就很恶心，哈，我就不说了。我没说哈，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词是非常接近的两个词，他们学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楚有什么区别，看到了吗？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真的把它给说成那个样子了，就非常恶心了。再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很多单词音也非常近哈，像你们广州话叫做你吃饭了没，对不对？雷谁做没哈，这感觉好像你死了没，你谁做没哈。我到今天也这两个音没搞清楚哈，到底是死了还是没，还是吃了哈。还有一个叫什么呢？猪肚，知道吧？这两个音就非常非常像，搞不清楚用出来就很恶心吧，看到了吗？哈，猪肚你也不知道啊，这个是粤语来着，可能下面有外地人不知道哈。咱们接着看，那么所以说呢，同义词库呢建立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，看到了哈。那么为了干嘛？为了让我们的语言更加丰富多彩。比如说我要表示矛盾，对不对？那么你们能知道的矛盾都有谁呀？咱们说矛盾有很多，比如说 can't or say， 这就是个矛盾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凡事呢，世界上存在了很多矛盾哈， can't or say 哈。那么咱们说好，那 can't or say 哈，就是不是叫矛盾哈？那咱们再看了，咱们说你说的啊，跟你好，跟你做的完全相反，这依然是个矛盾，叫做 contradiction， 看到了 contradiction 也叫做矛盾哈，叫 contradiction。反过来说哈，像有人说话自相矛盾哈，说我家门口一棵百年大树，它经历了千年的风霜哈，咱们都在想一个百年大树如何经历千年风霜，对不对？这 contradiction 呢就叫做矛盾哈。还有谁？太多了， paradox， 可是我们能说的有几个 paradox， 对不对？我们一说矛盾想不出这么多词来吧，看到了吗？那么有些老师我知道这么词有什么好处，第一个，前进的语言比较的丰富，听明白？第二个呢，好，那么呢同时呢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自己呢词汇积累还是有可能的哈。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如果一个老师这么跟你说，同学们，我们要追求作业挑战极限，学好8000，我们要追求作业挑战极限，学好托福，我们要追求作业挑战极限，学好 GRE， 对不对？因为当我把这话说完以后，你明显感觉到该老师语言极其匮乏哈，只会说追求作业挑战极限吧，看到了吗？但如果我换一种方式去说哈，我们要追求作业挑战极限，学好8000，我们要从绝望中寻找希望，参加好托福考试，对不对？你发现这个老师说话明显比刚才那个老师说的略微好那么一点点吧，看到了吗？哈，所以我们的语言呢，尽量干嘛做得丰富多彩一些哈。咱们再看了，还可以用哪个词说？叫做 dilemma， 这单词应该认识，叫进退两难的。你看它的发音也很有感觉 ，dilemma， 达赖喇嘛 ，dilemma， 对不对？我们说达赖喇嘛面对着进退两难的境界，继续呢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还是呢支持西藏独立？它其实呢是两难的，可以矛盾的，不能取舍啦。看它发音 ，dilemma。达赖喇嘛，对不对？叫两难的境界，很好背哈。这是我跟大家讲的同义词库建立的必要性哈。再有一点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，我们要背一些什么样的单词哈？也是我们记单词过程中呢，要建立一些什么呢？词对记忆，也就是说要采取什么方式记忆它？像建立完这两个库还是不够的，要采取一种方式呢，把这些东西记住。你会发现，明显感觉到我刚才讲单词过程中呢，讲同义词库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就把它列出来了，对吧？但事实上来讲，其实这么列出来是没意义的，为什么？根本记不住。我们到最后可能知道它跟它可能是一组的，什么意思？没感觉吧，看到了吗？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呢，我们还要记住一个东西哈。那么如何记住一个东西呢？我们说要有一种记忆方法哈。到底我们在记的过程中有多少种方法？好，那么给大家列出来了。第一种方法非常重要，叫做进行对照法。那为什么进行对照法我们要用这种方法去记单词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的考试非常的无聊，经常会把长相单词呢放在一起考，这第一。第二个，我们本人也属实经常在这样的单词中弄混，对不对？因为长得像单词是不是容易混呢？看到了吗？比如说给大家举两个单词哈，那么咱们说呢，这个单词叫做 loyal， 它叫什么呢？它叫做忠诚哈。而这个单词呢叫做 royal， 他叫做黄氏哈，就有人把他俩弄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俩长得实在是太像了，看到吗？只差一个字母。如果你把他说错了，你会发现你的含义表达就全拧了。其实老外在中国呢，参加培训的时候，参加咱们的 HSE 考试，汉语水平考试的话，老师在上课讲单词的时候，依然要讲那么形近义混词。比如说，我们的老师长了一张爪子脸还是瓜子脸，哈，老外经常选错，为什么？因为爪和瓜实在太像了。我们的老师呢，哈，那么我的一个外甥女还是出生女，哈，那么老外也经常会选错，看到了吗？所以老师讲同意再讲形近义混词时，也告诉他，请你观察这个点啊，他拉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说明是你跟你有关系的 ，OK？ 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啊，跟你没关系的哈 ，OK？ 这叫做我们什么触的，那么不是外甥女了，而这个是我们的爪子脸，因为爪子呢，是不是这样伸开的感觉啊？看到吗？其实给老外培训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干嘛呢？找出他们特征的区别，让老外去观察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们选的时候也经常会选错，因为在他眼里，这东西因为英语都是一个符号，转来转去，画来画去的，在他眼里，这俩其实是没区别的。看到了，所以说什么都有。所以我告诉大家什么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学这个？就像我们在我们眼里，这俩单词 royal， 我写出来你有感觉，我不写出来你是没感觉的。看到了，如果我说话说得很快的话，我说的是 royal， 但是呢，你就可能听成一个 royal。听懂了吗？哈，尤其是连读以后，你根本不知道我说的哪个词。哈，这俩单词一定要分清，这叫什么呢？叫忠诚。忠诚哈，它的发音很有感觉，叫做 loyal， 对不对？老朋友都很忠诚哈，一发音就感觉叫 loyal， 对不对？叫忠诚的老朋友都很忠诚。其实这种方式，我们说通过什么方法？我刚给大家讲了，音形一体相结合。我发现我给大家刚才在用那个 loyal 是怎么讲的？是我通过它的发音跟它的含义相连啊，跟它发音 loyal 老朋友吧，对不对？ loyal 老朋友哈。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通过发音跟它的含义相连就好背呢？因为很简单。英语本来就是音形系统，如果在它音中能读出含义来，是不是一举数得呀？看到了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说 loyal 呢，其实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来讲，大家能叫谐音法，也大家能够理解的东西呢，我就不展开，因为谐音太容易了。咱们一读那个音，像我刚才讲的 dilemma， 还记得吗？其实也是采取什么谐音法 dilemma 达赖喇嘛，提出了一个可能跟它有关的音吧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一样哈，听明白了。这么说 loyal 呢，就是老朋友都很忠诚，而这单词呢 loyal， 我们说过了，如果能够让它的音跟它的意产生关系，我们可以帮助记忆；如果不能够产生，因为 loyal 叫什么呢？皇室、皇族哈，皇室、皇族哈。那么大家想想，它叫做皇室、皇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说皇室、皇族，你读半天 royal royal royal， 你根本读不出来它跟皇室有什么关系吧？看到了吗？哈，也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音跟含义有关系，所以怎么办？为什么我上来一定要先强调音呢？听清楚了，因为音本来反映形，音再能反映意的话是最好的，所以一个单词拿过来一干嘛？先读一读它，看到了吗？如果能读出来感觉的话，那是最直接的，可以一举数得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这种单词在英语中哈所占的比重，不在咱们八千里边所占的比重不到1%，什么意思？压根儿就没几个。如果你硬生生把它斜过去的话，会发现很恶心，听懂了？我怕有同学把那个音斜的都很吓人哈，有什么什么哈、啊，什么 acid 的，什么牙酸了 acid 的哈。其实我觉得 acid 的怎么也听不出牙酸了，对不对？但它就斜成牙酸了，因为那单词本来就表示酸哈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你那么斜的话，你还不如不斜，听懂了？斜的差不多应该哈。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90%单词是可以干嘛？通过形跟意相连的，听懂了？像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叫做建立词性库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用的一种方法叫做词根词缀吧，对不对？它其实也是通过词根词缀跟含义相连吧，其实也是通过我们的外形相连，听明白？这个也一样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外形是不是可以体现一种皇室的感觉。好，观察一下了，这个单词像不像一朵花，对吧？R吗？你会发现皇冠上边哈，那我们说皇室是不是头上都顶着皇冠呢？对不对？以后记住了，见着R呢就想成一朵花哈，很多单词都可以解决的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咱们说主题叫做 topic， 对不对？热带叫做 tropic 哈，看清楚了，它俩其实就差了一朵花。因为咱们说热带地区什么比较多？植被比较多，花比较多。当你这么知道的时候，它就好背了 topic tropic 吧，看到了吗？哈，这样就好背多了，听明白？还有很多了，很多简单单词，比如说举个例子哈，拿花来看你的是你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没有花来的人什么人呢？叫做恶魔。你会发现朋友和恶魔只差一朵花，生活中送你鲜花的人是你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不给你花的人 OK， 很有可能是在背后坏你的人恶魔吧，看到了吗？他俩其实就差了一朵花，看清楚吗？这种东西呢在于什么呢？我们的总结和归纳。那有同学老师，你是如何把它们归到一起的？听明白哈，你可以把八千单词干嘛呢？通过字典的逆序排列， 听懂了？什么叫逆序呢？就是结尾长得特别像。你可以发现我的单词一大特点，是不是后边都一样啊？用什么可以采取这种功能操作呢？叫做 Excel， 听懂 Excel？ 如果你参加的是个托福考试，如果参加的是 GRE 考试或者是雅思考试的话，网上都有成型的逆序词表，听明白？当你的逆序词表往那一放之后 ，OK， 这俩单词虽然不直接相连，但是他们都在哪一组里边呢 ？IEND 结尾的单词里边，那么一下就有十几个单词，你把它做的观察，谁跟谁长得最像，只差一两个字母的全部挑出来，然后就能总结出一个规律来，就非常的好做。所以我希望呢，在我的课堂上，除了教大家什么呢？这种背单词的方法以外，这个单词本身以外 ，OK， 更希望能教过你如何去操作这个东西，听懂了哈？回家可以试一下，雅思、托福、GRE、GMAT。都有网上的逆序词表，为什么我强调这个呢？因为这里边的大部分同学是要参加这类考试的。